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高唱感恩歌，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你的大门。主耶稣，谢谢你，唯有你是配得尊荣与荣耀。主耶稣，我们赞颂你，唯有你是配得赞颂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爱慕你的人、渴慕你的人，在日与夜都侍立在你面前的人，我们的有些人是在白天，有些人是在晚上，我们都侍立在你的面前是有福的。主耶稣，谢谢你，求你赐下你的属灵的光亮和启示与智慧，赐下你的神恩，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认清你对我们的宠召和命定。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你，跟随你就是向你看齐，跟着你的话走，完全的对齐你的话。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是软弱的，你的圣灵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刚强起来。主耶稣，我们愿意成为你圣洁高贵的器皿，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带领中有那属灵的真知灼见，求你帮助我们在今晚能够在你的话语里了解更深你对我们的爱，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你。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圣灵在这里充满，在这里涌流，在这里浇灌。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所站的位置上，你的灵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听懂你的话，能够懂你对我们的启示。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把以下的时间全部交在你的掌管中，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不论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主耶稣都是属于你的人，都是你的圣民，都是爱慕你的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查达尼尔的最后的第12章的最后的三节。上次爱琳姐妹带我们读的达尼尔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第12章的第8节到第10节，这位小姐妹非常的有属灵的智慧。我们不是看年纪，我们已经不再是以一般的就是以一个世界的眼光去看，哦，她的年纪小，不是的，她的年纪小，可是她对神的渴慕跟与神的关系和对神的认识，而有神给他的启示和光亮的时候，那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值得我们把他的话能够谨记在心的时候。上次爱琳姐妹有提到，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7章第10节，在起初就已经宣布了末后的事。主说，我的计划必要成功，我的旨意都要实现。在启示录第10章第7节也讲到，7位天使吹号角声时，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正如天主向自己的众先知所宣告的。好，这里有提到他神会先向众先知告诉他要做的。好，在亚摩斯书，好，亚摩斯书就是阿摩斯书，他第3章第7节也提到说，上主若不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也不做，那就很清楚了。上主要把他的计划让他的先知知道，然后当然上主已经说了，他的计划必要成功，他的旨意都要实现。好，那神就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做。我非常的感恩哈，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好，我们也在一个先知的一个聚会里面哈， 无论在教会，在我们这个查经班，都非常有先知性的启示哈，尤其是苏老师，在这先知性的方面的启示，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真知灼见哈，真是非常的感恩。想到这一点，就是非常的感恩哈，把我们放在现今的位置上。好，那我们今天就从达尼尔先知书，我们就先念思高版本的达尼尔先知书第11节、12节、13节。
自从被弃去日常记设立那招致荒凉的可证之物的时候起，必要经历1290天，凡能守候直到1335天的是有福的。你应去等候末期，好好安息吧。到末日，你要起来接受你的福分。
那我们接下来，请Amplified Bible， 念 Daniel 第12章第11节到第13节。
And from the time that the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is taken away, and the abomination that makes desolate is set up, there shall be 1,290 days. Blessed, happy, fortunate, and spiritually prosperous, and to be envied is he who waits expectantly and earnestly.Who endured without wavering beyond the period of tribulation and comes to the 1,335 days. But you, Daniel, who is now over 90 years of age, go your way until the end, for you shall rest and shall stand fast in your allotted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days.
谢谢爱琳姐妹。接下来我们念和合版本但以理第12章11节、12节、13节。
从除掉常见的关系，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好，谢谢。好，这第12章第11节讲到，自从废除日常祭，设立那招致荒凉的可证之物的，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有提到过哈，就是那时候呢，就是废除了日常祭，亵渎了圣殿，然后还迫害，然后攻陷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年代呢，这个时候就是一直衍生到就是一个敌基督，因为这个人就是从安提约古四世哈，叫做厄皮法乃，他的意思就是一个敌基督哈，是一个敌基督的人哈，那在敌基督就在兴起世世代代一直都有一些都有这些敌基督的人哈，就是不信神哈，他们在那个，而且他们亵渎神哈，那时候起要经历1290天。那在我们看一下，有7年里面，就是最后的7年哈，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个敌基督的这个情况哈，就是在启示录第11章的第2节、第3节，这是讲前3年半哈，因为总共是7年哈，前三年半要发生的事情，就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测量，因为已经交给了义民，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可是我要打发我的两位见证人穿着苦衣做先知劝人，共1260天。这是前三年半。然后后三年半在启示录的第12章第5节第6节。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她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在那里有天主给她准备好的地方，叫她在那里 受供养1260天、啊、这里都提到1260天。那这边在第12章11节这个地方讲到说必要经历1290天，那就是说跟1260天就多了30天、啊、这30天是在那个千年国度开始之前、啊、还有要恢复洁净的、啊、要恢复洁净还受玷污的、啊、被践踏的圣城所以需要30天的时间，所以总共是1260天加上30天，所以是1290天、啊、他说必有1290日。那第十二节哈，凡能守候直到1335天的是有福的。这个凡能守候就是说能够在主内坚忍哈，坚忍到底的，到底哈，这到底哈是不容易的哈。只是我最近跟一个姐妹讲话，她也是说她一直在等待。等待主的救恩，等等啊等等啊，他现在就是被一些所束缚住哈、啊、他的等待主的救恩。我跟他说要坚持到底，他说是要坚持到底，我知道要坚持到底就是要等。可是真的是不容易，他每天都要经过这些困难哈、啊、要经过这个每天都要困难，就是说在生活上都完全没有什么自由啊，就是可是就只有坚忍哈，我们只有在主内坚忍。那再看一下，在《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第16节、17节、18节，因为在发命时，在总领天使呐喊和天主号声响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先要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为此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啊、我们很恒心等待主、啊、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最后的时刻，期待主再次来临、啊、跟主能够在一起、啊，那这里面有讲到说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这些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的这些他们是指哪些人呢？就是在死后在死者中又复活的这些人哈，这些人在哪里呢？在启示录哈，在末世录的14章第一节有提到，他说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他们的额上都写着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号。这些144000人，他们就是这里面所说的他们这些人，这个144000人也是我们的这个Zoom 的那个密码哈、啊，所以这很容易记，就是144000人。我们都希望是在这144000人的里面哈、啊。如果不是在里面，也是跟主当主要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主一起啊，到云彩上迎接主啊。那我们跟主在一起。那这个。要守候呢，守候在前面也有提到说，就是要坚忍哈，坚忍就是要一直在心向着主，要愿意与耶和华，就是愿意自己哈一直得洁净哈，洁净就是又要白色哈，就是上次艾米有讲到有两个分类，一个就是白，一个就是黑哈，你不是白的，就是你不是愿意在主内圣洁的，那你就是属于那黑的哈、啊。所以就是这个白也是说你常常会有 good report 哈、啊。那黑的就是常常就是他讲的话很多的 report 他的、啊、他的 report 就是一个 evil report、啊、就是恶者的 report， 恶者的
中文，
恶者的报告啊。Good report 就是愿在主，愿意在主内，就是一直有好的哈、啊、好的报告哈、啊。然后问你好不好？很好，感谢主，是主的恩惠使我更好啊。然后在生活中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啊。像今天爱你讲的啊，跳啊，喜乐啊，真的是哈、啊，真的是就像那个真的无忧无虑的那个孩子一样，就愿意这样子啊，喜乐喜乐哈、啊，在主内喜乐，而且要常常喜乐，在主内要平安，因为神说他把平安留给我们哈、啊，他把平安赏给我们，我们就要在他内，就是常常能够生活平安，无论碰到任何事情。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心哈，那平安不是忽有忽无忽没有，要一直要是一种恒常的哈，就是一种持续性的哈，在主内就像我们跟随主是一种持续性的，不是今天跟随明天又断了后天又跟随哈，这样的话绝对不是一个跟随真正的跟随主的人哈，就是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在神的里面哈，来把他的话当话，把他的话就是好像他每一句话都是对我说的，就是对我说的，就是要我改变的，我就在他内就愿意说靠着主的话，让我的那个心思意念就更新，好更新改变哈，然后变化，然后把很多的思虑都重新改变哈，就像达尼尔哈，他在第一章时我们就有讲到说，他不吃君王的食物哈，他只吃清淡的哈，他只吃他们本来给他指定每天要吃君王所吃的食品和所饮的美酒哈，那他决定呢，他说丹尼尔哈心中拿定主意。绝不让自己为君王的食品和君王的美酒所玷污。好、啊、所以他就请求他说他不吃那些只吃蔬菜清水好、啊。所以我们就是在生命中要有一个选择，选择对的好、啊、选择是要做选择好、啊、绝对不能说不吃白不吃啊，君王的食物多好啊，那为什么不吃呢？那你吃了你就不会有这个像达尼尔这样子的捷径哈，就吃了君王的食物以后这个灵魂体都被污染玷污哈，这是非常可怕的哈，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哈。那在达尼尔先书有提到说，上次艾琳有提到带我们读的时候有提到说，唯有贤明之士才能明白哈，在十二章的开始也有讲到，开始就是十二章的第三节，贤明之士要发光，有如穹苍的光辉，那些引导多人归于正义的人，要永远发光如同星辰。在箴言哈，在箴言的第十三章第十四节也提到说，智慧人的教训是生命的泉源，可以赖以脱免死亡的罗网。好，所以我们要听从智慧人的教训。好，智慧人的教训，智慧人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听从。好，可以帮助我们脱免真的很许许多多的困难，许许多多的困难在我们生活中，原本这个困难不应该降到我们身上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没有听从。好，那许许多的困难就进来了。好，智慧人的教训，智慧人的教训一定是教训我们是把心能够向主，好，向主的就是走向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好，主是开道路的，他开道路，他给我们的道路一定是美好的。好，在这道路中有许多的困难，可是这困难，譬如说婚姻有困难，那是叫你要肉性要减少一点， 如果经济上有困难，那是让你更依靠主啊。就是这些困难是让我们在主内能够看到困难之外的哈、啊，那神要给我们的那喜悦、那荣耀，就在那困难之后。如果我们能够经过这个困难，无论我们做事哈、啊，或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哈、啊，做人处事都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看着主能够跳过这个困难的话，我们就看到主的荣耀，我们的心中就会喜悦，就会偷笑。真的是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或者是我有时候也在家也不自主会笑起来，就是那种喜悦，就是觉得自己能够靠着主能够跳一步，就是心里面那个喜悦就跳一步，真的是就非常的开心。好，就活在主的平安喜乐里面哈。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神的话哈，神的话是我们到
步履前
的
明灯，
道路上的光明。感谢主，真的是哈，在我们因为哈这个话哈，这个圣言就是。The word of God 就是圣言哈，在末世录第十九章第十三节也讲到，他的名字叫做天主的圣言，就是啊。然后若望书也提到说，在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就是这个圣言是多么重要。你愿意把圣言吃下去一句，那神就这个时候就紧紧的跟你在一起，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吃下神的圣言。我记得西西利亚有一条歌，圣言语在风中传爱的第562首，圣言就是天主。
哦，那都
在起初已有圣言，
新歌。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在风中传爱的562首，圣言就是天主哈，是一位姐妹做的哈，非常的丰富哈。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圣言就是天主。万物在他内有生命的光，非常的强而有力的，真的是圣言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神也是靠他的口中的利剑，就是他的话，他的话一出就打败对方，就像过约旦河，约旦河那个带领埃及的子民过带领以色列的子民过约旦河哈，那神一说哈，那个约没事，
红海
打开，红海就开了，就用说的，红海就开了，然后这些以色列子民就走过了，然后他说红海那后面有追兵追着他们啊，不得了了啊，眼看就要追上，那他用他的话一讲。这个洪水再回去哈，这个洪水就把这些后来的这些全部的这个追兵都给淹死了，就是靠他救，他们没有拿一个武器打仗就得胜了哈，就是主就是靠这样得胜，我们就是要跟主学哈，就是靠他的话得胜，靠他的话能够生活，靠他的话能够强盛，能够坚强起来哈，能够刚强起来。靠他的话能够度过一切的难关。然后我们看一下达尼尔第十这边有讲到十二节就十二章十二节的时候，直到1335天的是有福的哈，就是那些能够坚忍到底的哈，那这个到千年国度之前呢，这有45天需要把那个破坏重新又恢复起来哈。所以是1335天哈，就是 1290, 刚才的第十一节讲的1290天齁、哦、又加上45天齁、哦、所以是1335天齁、哦、能够再继续齁、哦、坚忍继续齁、哦、能够到最后到底齁、哦、才是有福的人齁、哦、然后我们再看达尼尔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你应去等候末期，好好安息吧，到末日你要起来接受你的福分。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马窦福音十三章的第41节讲到，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由他的国内是指哪些？就是属主的人，将一切这些使人跌倒的事以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哈、啊、就是这些属主的人可是没有做属主的事哈、啊、他就是属于敌基督的一些人哈、啊、扔到火窑里去，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还有不尽的硫磺在那边燃烧哈、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就是作恶的人会有的结局哈。在十三章的第四三节，那义人呢，那时候义人要在他们的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有耳的听吧啊。我们要常常要听义人说的话哈，义人的言语哈是有光亮的哈，我们要能够把他们的话，他们的启示能够听进去，能够改变啊，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还有在若望一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讲到，孩子们，万不要让人迷惑你们，那行正义的就是正义的人，正如那一位是正义的人一样，好，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哈。那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天主子所以显现出来，是为消灭魔鬼的作为。啊，我们看到就是，这是在末期的时候哈。可是达尼尔，他告诉达尼尔啊，你要去等候哈，等候这末期的时候，主要再来的时候，好，之前你要好好的安息，好，到这末日的时候，你就要起来接受你的福分。这个福分，在英文里面是讲那个 inheritance， 就是产业，就是说，你会有你的产业，就神是在厄弗所书哈，厄弗所书的第一章也讲到哈。厄弗所书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哈，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哈，并光照我们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他事业的光荣是怎样的丰厚，好，他赐给我们他产业哈是非常非常的丰厚的哈，那个是我们哈，就是要与天主哈在一起。那天主强而有力的，他的从高天而来的能力就会帮助我们哈。他的产业是非常非常的丰厚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就会享受到你的福分，你的产业。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请苏老师分享。
感谢赞美主，能够坚忍到底的就是最有福的。我们坚忍到底，今天要查完但以理书。我们今天查的是但以理书12章11到13节，这三节有非常非常丰盛的讯息，其中提到了两个数字，1290天 1335天，在之前又提到了 3.5 年1260天，这数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第11节，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先前读到的但以理书的第9章27节，在最后的七年，就是敌基督假先知受掌权的那七年，他们的权柄是神允许给予的。在这七年的后半年，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也就是他把可证之物立在神的圣殿里。而这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他高举他自己，他让人敬拜他。而这一件事情就是第12章11节说的，他除掉献给神的燔祭，而且设立了毁坏可证之物的那一个起点。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基督也说，当你看到但以理书所提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犹大的要逃到山里去，在田里的不要回家拿衣服，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去拿自己的衣服或东西，就表示说一个可怕的一段时期就开始了，受的印记就在那个时刻。而这一个开始的时候总共有 3.5 年，就是1260天。为什么这一件事情要发生呢？让我们翻到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第10章，在诺亚的后裔里，神又祝福了他毁灭的人跟大地，洪水毁灭后的复兴。诺亚有三个儿子，第6节，韩是其中的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古时、麦西、佛跟迦南，迦南是受诅咒的，这三个孩子是不敬虔的。古时的儿子生了，第8节生林路 Nimrod， 尼莫洛德，林路。这个林路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非常非常强而有力。第10节，他的国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甲离，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狮吼之地，又叫做通往巴利的门，那一个巴比伦的示拿，也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巴比伦就是通往巴利的门，巴利就是偶像变成了神的位置，那个可证之物就占地了神最尊贵的位置，而他的国是在巴别开始的。我们看第11章，也就是圣经上非常著名的巴别塔，他们大家在一起就说，第4节，11章的第4节，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他们要建一座城，他们就是要建这一座城来纪念他们，建一座塔，塔顶通天。这一个城的预象就是敌基督他要建立的 One World Government， 就是全部的政治势力会被统一，都是在这个敌基督受掌权的权势底下。而这一个城就是撒旦想要控制人的，霸占了神的产业。那这一个塔就是很高很高很高，其实就是假先知要树立的那兽像，就是把所有的宗教 统一起来叫 One World Religion， 所有的宗教都合在一起。那么大家都合在一起，称你的神呢，还称我的神，还称他的神呢？记得一件事，主耶稣基督绝不跟偶像并立，也不能妥协，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而这一个妥协了，也就是说你称呼我所信的耶和华，那么我也同意我们称呼你的神偶像的这一个事情是假先知所造成的。他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宗教，就是这一个塔所代表的，而这是大大得罪神，这就是撒旦的性情，他要窃取神的产业，那是神的圣殿，他就要那个地方，他不要别的地方，特别要那个地方。那这一件事情在林路他要做的时候没有成功，因为这里记载着神打乱了他们。可是这一个巴比伦的灵啊，这一个撒旦的灵还在继续，还在继续。那么在最后的历史中间，现在还没发生，要发生的就是会有一层一塔，就是统一的宗教，它可以有经济的统一，政治的统一，所以就要有兽的印记，才能买，才能卖，而且宗教也统一的假先知以及敌基督掌权的那1260天。那1260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18章，启示录的第18章第2节，有一位天使，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巴比伦建立起来了。巴比伦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通往让偶像来掌权的道路，是假先知在那里带着人开创了这个路，而且他为这个兽来立下。而这两个败坏的，他说神的时候到了，神要像最初拆掉巴别塔一样的，在这么大的城瞬间就倒塌了。我们上次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读过整个的过程，这巴比伦城倒塌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雀鸟的巢穴。也就是这一个鬼魔的住处，就因着这个玷污，也就是说神喜欢在我们中居住，在我们中行走，所以他启示摩西盖了会幕，那么这会幕就是他启示所罗门王盖的圣殿的前身。那么圣殿就是他要在我们中居住，在我们中掌权的地方，也就是神在我们中居住掌权，那是他的殿宇，那是他的家，那是他跟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那么就是好像接通了天上的神到我们中间，我们在那里跟他在一起。而这一个地方，其实撒旦也想要反冒，要从这堕落的黑暗的灵里，他们要来到世界上，在人中兴风作浪。他也找到一个他掌权的地方，那就是这一城一塔，就是这巴比伦城，就是这可证之物到了神的圣殿而玷污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而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也就是神容许的，那么神要让所有的人都要决定，我们到底决定是要跟随神呢，还是不跟随神。那时你若不跟随神的，你就会跟随兽，就会盖兽的印记。这 3.5 年之后，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就是立芬刚才带我们读到的帖撒罗尼前书的第4章，主耶稣基督要乘着云彩从天降下。当他乘着云彩从天降下时，在基督内死去的人要先复活，这复活的这圣徒就要被提到云彩中，以及活在这世上坚忍到底都不盖兽的印记，那得胜者 那一个渔民，圣经用的是 remnant， remnant 意思就是圣民、移民，也就是经过了很多的考验而坚忍到底，一直到最后的还活着的。如果死了，是在基督内为主而见证而舍命，那是有福的，那是殉道者，优先被提到天上。那么如果坚忍到底没有死的呢，只要度过了这1260天就被提到天上。那么在天上这一些人都是启示录第20章讲的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1000年。所以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是这一个我们今天再翻回但以理书的12章，从除掉长线的繁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开始算，有1260天主耶稣基督就乘着云彩来了。这是前面我们读了好多次一直讲，一载、两载、半载、3.5年、42个月、1260天的主耶稣基督要来。他要来了以后这一切就美好了。那这里提到了说有1290天，就是比了1260天多了30天。而这多了30天，圣经没有仔细的说这30天是发生什么事。圣经有描述说那1260天发生什么事，那千年国度是1000年是什么事。那这里也提到了有1290天多了30天。而这30天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能够明白这多出的30天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翻到历代记，历代记30章，我们翻到历代记30章的第2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2月内守逾越节。这是历代记下，历代志下的第30章的第2节。那么王和众神首领都决定了要在2月内守逾越节，正月也就是快要到那个时刻，他们不能守，因为自洁的祭司尚不服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也就是从一种状态进到了另外一种状态，是需要有一个准备，需要有准备。那么有很多的人会在宝座上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着为王，审判万民。而这一个要在这一个职分上奉职的王家的司祭，需不需要洁净？是需要的。需不需要准备？是需要的。我记得如果被雇到一个公司里，是一个新的雇员，在你正式的工作之前会不会有训练，叫做新生训练，学生也有，公司也有。那么如果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是全公司要推行的，那么会有一群首领，就是为老板一起来分工的这一些人，他们事先会不会有聚会？在开始之前一定有聚会。所以有30天，这30天，三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时也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时就是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不久的时间。那么时也有审判的意思，埃及有时灾，圣经中马太福音25章提到了10童女，5个名字的，5个愚昧的。所以这时是审判，是分开，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做最后，在让人他的王，也就是被提到天上后有30天。而那30天是准备，他们要知道君王的心，他们要知道如何在千年国度里与主一同为王。事实上一辈子都在准备，一辈子都在准备。所有的到公司里，当我进到了我最后一个公司的工作，那个工作所要找的人是博士， 就是你不是博士就不用来了。所以博士是经过了好多好多的训练然后得到了博士，也不是所有的博士都可以去做这个工作，而又被挑选。可是挑选了以后，其实你进去在新那个开始之前的训练，是不是那是才训练？不是，其实是学了一辈子，学了很多很多，而是再加深的、再圣化的。做神的工作是不能不圣化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让神不断的圣化我们。在最重要的时候，这30天他们被准备被圣化，等到1335日那人便是有福。这1335日又比1290日又多了45日。那么这45日圣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是做什么，但是有些事情是封闭了，可神要把很多的事告诉我们。他留了一个位置说有1290天，那么就是一个重要的。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我一开始看到这里也是不明白，就是在祈祷求主帮助我，也就是在求主帮助我，也去听听别人怎么讲啊，有一些说的也不知道是怎样的，然后看了网络上也不是很清楚，那还是求主帮助我。既然有这样，就表示说神摆在这里让我们注意，我们注意。那个时候不知道，可是现在近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注意，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知道。那么又多了45天，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就在想，当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我们从经上看，也就是他乘着云彩降下来的时候，有一类人被提到天上，就是死而复活的第一次的复活，就是一些人，不是所有人复活，第一次的复活。因为在启示录的20章有提到这是第一次复活，与第一次复活的人有份的，是有福的，他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1000年。那么还有就是被提到天上的，他们没有接受兽的印记，没有拜过偶像的圣洁的准备好的，也被提到天上。所以有一些人被提到天上。那我们又看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的时候，我们翻到启示录第19章，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的时候，他也审判了地上的人。在启示录的第19章的20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奇事，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人的假先知，也同兽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去。所以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的时候，就解决了这兽，解决了这假先知，就把他们丢到了火湖里去。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看第14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主耶稣。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他就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了列国。这地上的很多跟着这兽一起在作战的这一些君王军兵，他们都被第21节这一些军兵领袖将领都被骑白马的口中所出来的剑杀了，而且他们的尸体让天空的飞鸟吃个饱。第18节，就是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的马和骑士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一切大小人民的肉。这是飞鸟来吃了这一些败坏的人跟敌基督假先知一伙的这一些臣民，他们都被解决了。那么这些都被解决了，我们看到有被提到天上的一群，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一群，还有的就是敌基督假先知的这一群，他们也都被杀了。那是不是有一些平民老百姓没有在这个战场上？ 会有，还会有一些人，他们不到一个地步可以被提到天上，因为他们没准备好，但是他们也没有在这个战场上，那么那些人会有一些人，对不对？会有一些人，那那些人怎么办？我们看到那些人怎么办，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5章可以让我们看到了主会做什么。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5章，我们就看到这45天主要做什么。马太福音的第25章，也就是那里描述着耶稣基督他要分开山羊与绵羊的那一段，第31节，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就是那1260天之后的发生的事情，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就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之后他要做的一件事，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有一些是被他口中的利剑杀死的，那些作恶的，那一些准备好的圣徒们被提到了天上，那么还有一些万民列国列邦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他就把羊安置，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他讲了一些话，他讲了一些话。我们继续读下来，在第45节，王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是对那一些山羊说的。那么对绵羊说的，说在第34节，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你们对我小兄弟中的最小的所做的，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第40节。46节，主就说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这些人指的就是那一些山羊，就是那一些没有对小兄弟，小兄弟，兄弟指的就是基督徒们。也在这里，我在默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好像在那 3.5 年一种极大困难的那个状况，有的人是特别迫害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已经被迫害得很厉害，可是有些人还是很怜悯的给他们水喝，给他们东西吃，可是主会纪念那些对基督徒友善的，也就是对基督友善的，因为基督住在基督徒的里面，我们对于基督徒所做的就是对基督所做的，那么基督都纪念，基督没有让他们立刻就像被飞鸟吃掉了，然后到地狱的火湖里去。可是那一些十恶不赦的假先知敌基督是到了永远的火湖里去。那这一些人就是这一些要到永刑里，英文用的是 into eternal punishment， 是一个永远的惩罚，永远的惩罚，最终的永远的惩罚的地方就指向了地狱，那火湖里永远的惩罚。那些义人就是绵羊所代表的，要往永生里去。这里往永生里去指的是 into eternal life， into eternal life， 也就是往永远的生命的里去，要往永远生命里的国度里去。我很早以前我一直以为这山羊绵羊指的是最后的公审判，因为有的标题也是公审判，就是最后的审判。那么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去想这件事情，想这件事情，我发觉说从圣经来看它不是最后的审判，因为这个审判是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就发生了，对不对？那么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继续翻到启示录，启示录有一些与耶稣基督一同在云彩中相见的，那么他们会坐在宝座上面。第四节，有审判的权柄要赐给他们。第20章的第四节，启示录的20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就是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死的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亡了，有一千年的国度亡了之后，才会有第二次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所以第一次复活的是有福的，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是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亡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要做王，做神和基督的司祭，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所以在那一千年，这一些与基督一同为王，前面就有讲的是为耶稣基督而死的殉道者，以及完全不盖受印没有受到玷污的 remnant， 经过了大灾难，而且他们保持的他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义，穿着白袍，他们跟耶稣基督一同为王。那一千年完了之后，第十一节，那之后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就是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那所有死的人都要交出来，都要复活，这是第二次的复活。这第二次的复活，就所有的人通通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是第十三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里去，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倘若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也就是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那么最后的审判是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那么第一次复活的人就有福了，第二次的死跟他没有份，而且他们是坐在宝座上审判的。所以这里看到的是一千年，千年国度之后进到永世，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公审判。那千年国度的开始也有一个审判，就是马太福音25章那里提到他乘着云彩还要审判，而前面的这个审判也就是有一些在世上的列国万邦的人，我想如果他们是盖了受印的话，那个审判他们也过不去。那么你没有盖受的印，可是你又够不上以耶稣一同为王，那你还是可以进入永恒的国度，就进到千年国度的那一个分开山羊跟绵羊的那一个分别。而在这一个分别里，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他说等到1335天，也就是1200天之后的30天之后，再45天之后，一直到能够等到最后，如果你可以等到最后你就过关了。有的时候这个拖出去斩了，这个拖出去斩，那一个一个都挂了，这些盖着兽的印记一个一个都挂了，那你可以留到最后的时候，那也就是有福的。事实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以为能够站立得住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特别是主的先知 Lori Dido， 他跟我们讲他以为他会到天国里去，结果主告诉他说他若不改变他生命的状况，若不悔改，若不宽恕，他是要到地狱里去的，到地狱里去的。那么神恩待他，让他知道这个事实，他悔改了，他可以免于地狱。也就是说我们自以为义的是危险的，所以那一些经过了山羊绵羊的审判，他们说主我没为你做什么，我没为你做什么，可主说你对我小兄弟中所做的一个就是对我做，我们好像没有把握，但是主都会纪念。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悔改，因为天国临近了，天国临近了，我们要悔改。这一个天国临近呢，对于山羊绵羊分开的，就是天国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对于我们其实天国早就开始了，因为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求神帮助我们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直到主他说好才算好。我们自己以为好是不一定会好。我先前也讲到了，在西伯利亚有7个被迫害的牧师， 六个坚持到底，第七个在最后一刻他就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要坚持到底，那是重要的。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的第七节，主耶稣基督说，看哪，我必快来，主快要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我们遵守就是遵守到底，不改变才叫做遵守。如果你都遵守到最后一个时刻你否认了，那你是有遵守还是没遵守？也就是等同没遵守。第一天就不遵守跟最后一天不遵守是不是都是不遵守？第一天就是一个山羊，那么到最后一天是个山羊，那都是个山羊，都是要到永远的惩罚里去。那我们要遵守，而且是坚忍到底。坚忍到底的人是有福的。主也说，在末后的患难中，那坚忍到底的就是有福的。我们要坚忍神给我们的命令，而且不改变。凡是神的话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愿意。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的十二节，能够等到，这是神定的日子，1335天，没有后面的日子了，也就是1336天之后，你若不够格就已经不能在千年国度里了，你就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么你能够在1335天你都还能够活在神的前面，神会带你进入永远的生命里，也就是对那些绵羊也说，进到永恒的国度里，进到 eternal life 永生里。那最有福的是最早去的，也就是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那是1260天就已经是以他一同为王了。那么列国万邦，如果你没盖受的印记，主要说了，你又做了主纪念你的事，你就可以过去。非常非常感谢主，我们要信主就是要坚忍到底，坚忍到主的时期，那人变为有福。第十三节，天使跟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你现在去等候结局，意思就是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岂不是很好，完成了。主说完成了就是完成了。而但以理非常忠信，我们读整本但以理书，他做了好多的事哦，从被掳获到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王底下他怎样奉旨，又经到了波斯王，又经到马代王，就是他非常忠信的活神要他活的那个位置上，他做了他该做的事。当他不明白，他就一直求明白，神啊，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这是有意思的。所以他21天的祈祷都要得到这个答案。那么他还是会要问到底怎样，而且前面他也说了，第八节我们先前读过，再复习一下，我听见却不明白，就说我主，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答说，但以理亚，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就是神已经决定封闭了，既然已经封闭了，就不会现在告诉你，告诉你的就是神愿意你知道的，留在这边，让末后的时代一人能够坚忍，能够反复的研读奔跑，他们就会明白，但是恶人就更不会明白。也就是神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所以不会是一个突发的，他在起初就讲有1290天，1235天就必定要发生的，必定要发生的。而到那一个时刻，我们众人都要知道这一个些数字的意思。而但以理他说，你只管去，也就是不要再过问了，意思就是但以理忠信要得着神的启示来写下来告诉我们，他全部都得着了，没有得着的是神没有要他做的。所以你且去等候结局，他真的完成了他生命中他该要完成被召教的，因为你必 安歇，就是你必要进入神的安息里。当我们真的做了神的工作，我们会进入神的 安息里。当我们真的信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必得进入神的安息。这是希伯来人书第三章跟第四章讲的，就是我们听了神的话不心硬而接受，我们就会安息。而他的话我们得着了，就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我们要信到底，如果这话叫我们休息，那么我们休息才是听命，对不对？才是真信。如果这话要我们不要停快跑，那么你快跑才是听命。就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样回应，就必要进入神的安息，耶稣基督的安息。到了末期，就是你可以提前的安心安心安息，一直到末期最后的那一个时刻，你必定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享受你永远的福分。所以对但以理来说，他是不是提前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结局，对不对？他提前进入了。那对我们来说有没有？还没，我们还在努力，还在努力。我们是 remnant 圣徒，就是我们要活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我们已经被圣灵准备好，我们被提。或者我们是要为主在主的时间致命，也是提前安息了，等候主把我们的生命复活。我们就是要完完全全的遵行神的命，遵行神的诫命，信他就一直信他。那么安息就是这些人生命的样子。我们读整本但以理书，就看到但以理一直是很安息的。他被丢到狮子圈里，狮子坑里，他安不安息？他一样安息，他一样安息，他一直是安息的。那么有神的话告诉他说，你去等候，如果主要我们等候，我们就安心的等候；主要我们准备，我们就准备享受主必定要成就的美好事。我们要带着极大的盼望。其实有的时候等候是一个很快乐的，你非常非常盼望进到这个公司里工作，那老板说你回去等候吧，你好好的休息准备一下吧。当你一来的时候就会很忙碌的，那你现在好好休息吧。那你要不要去休息？就是权柄告诉我们的，我们要遵行。那我们要做主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但以理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一样要在安息中，因为主给我们的生命，他给我们的国度有一个特质叫做平安安息。神的国不在于吃喝，那是罗马书第14章，而在于义德，就是神的义，我们跟他恢复了关系。这义有义的人叫做义人，义人就是绵羊们义人，那里有义人进入永生吧。跟神有好的关系的义人都是在信心中生活，义人因信心而生活。我们是跟神恢复有好关系的人，神为我们准备了国度，在于义德，也在于平安，以及圣灵的喜乐里是有平安的。感谢主，让我们活着就能够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就能够见到天国的威能。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给丽芬。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先请现场的分享，请艾琳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就是想分享最后一节，因为我觉得我的1260跟1290跟1355天有点还需要再去祈祷。可是我觉得第13章我13节我有可以短讲了，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主给我们的命定，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常常会说，我听到钱牧师会说，你跟你的孩子说 follow your dreams 是最不好的。怎么讲？ Don't tell your kids to follow their dreams. Tell them to seek the Lord and learn what His dreams are for you.
最不好的引导，
最不好的引导是跟你的孩子说，
说照着你梦想的去做。
对，照着你的梦想就不一样的，而且我们需要
去追寻耶稣的，
对，要去追寻耶稣要给你的启示。所以我知道主给我们的命定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这边的人，坐在这边的人，都是主邀请我们，也他不是会一定会，他会推，可是不是一个很
强迫，
有的时候很强迫，像洛德，他出去罗特。我说他出去的时候是拉扯走，可是我们如果我们是穿白衣的人，我们应该不是要拉扯才走，就是主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哪里，所以主的命定给我们，我们住在哪里很重要，所以我们这边的人都是主邀请我们来，我们从各个地方到兰卡斯特住，是有个很重要的命定。可以看到丹尼尔，就是有一阵子。被掳获的人也有回去耶路撒冷，可是丹尼尔他自己没有在13节说你现在在这边休息，就是那边有个命定。我们就我读到这边的时候觉得很感动，就是主要我们在哪里是很重要，不是我要去秘鲁就可以去秘鲁，我要住在秘鲁就在那边住就可以在那边活出主对我全部的命定。如果我们需要活出主给我们全部的命令的话，我们一定要在他给我们看见的地方。所以我有一些地方想要读，可是觉得可能时间不够，所以我就讲出来这个章节，如果要就是短说。创世纪的47:29-31，就是以色列要死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去我的家乡，就是我来的地方。我因为他那个时候以色列在埃及死了，他知道他快要死了，所以他跟他的儿子约瑟说，你一定不要让我在这边埋的，我一定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那边，回去我的家乡。所以创世纪49:33-50:13，可以看到约瑟真的答应他爸爸说我一定会带你回去，他也带他回去了。所以以色列死的时候他带他回去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创世纪的50:25-26，约瑟他自己也说我死的时候不要让我埋在这边，你们走，因为他知道他有启示，知道以色列人不会永远住在埃及，他们一定会回去他们的家乡，会有他主跟他们讲的 promise land
福地。
所以他说你们走的时候你绝不要让我也埋在这边。他也是可能看到他爸爸的爸爸的启示，也不是只是因为他爸爸的启示，他自己有启示他才会也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13:18-19，那边写了梅瑟他们走的时候，他把约瑟的骨头也带走。好 ，and then 我刚刚在查的时候也看到Joshua， yes， 苏亚，最后倒数最后一节就是24:32，说我 actually 那个可以读。因为我这个我可能讲不出来，就读一章节，就24:32。
以色列子民也将从埃及抬回来的若瑟的遗骸埋葬在瑟根的田里，那块田是雅各伯用100银钱由瑟根的父亲哈摩尔的子孙手中买来的，这块田变成了若瑟子孙的产业。
阿们。好，那最后我们可以读 Deuteronomy 34，
生命记34:5-6，
这是梅瑟他自己死的时候，就是主神自己把他埋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上主的仆人梅瑟遂死在那里，按上主所预定的死在摩阿布地。上主将他葬在摩阿布地，面对贝特培奥尔的一个山谷内，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埋葬他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主仆他们的榜样，就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就是达尼尔，他可能自己，因为他每一天三次会朝耶路撒冷祈祷，他很盼望回去，可是主没有要他回去，他在那边休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最后读马太福音的27章50到53节。
耶稣又大喊一声，遂交付了灵魂。看，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在耶稣复活后，他们由坟墓出来，进入圣城，发现给许多人。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一点启示，为什么约瑟，为什么以色列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去他们的家乡埋的地方。就是让我有感动，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很仔细的知道我们应该住在哪里。我们的命定的很大的就是我们应该住在哪里很重要。因为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为主做的工作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如果住在不对的地方的话，我们可能会错失我们的命定，就全部错失我们的命定。就是可以看到丹尼尔，虽然他自己可能很想要回去耶路撒冷，他看到这边就是最后一节的第13节，就是说他要在那一边休息，那一边休息。在那边休息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到 end of the days， 末期就是末后的时代的最后面，他还有工作要做。所以虽然他到那一期他全部做完了，到现在他还有工作要做。所以全部像主耶稣他死的那一天，全部那个圣徒他们全部都活起来，就是要有一个工作要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我们应该都好好的知道我们应该要住在哪里。好，感谢詹姆斯，我分享这边。
好，谢谢艾琳姐妹的分享。接下来请秦中弟兄分享。
好，感谢詹姆斯。对，今天我想读这段三节圣经最后的达尼尔十二章，大家都有一个问号。我们最清楚的是1260天，就是3年半，我们从开始查这个但尼尔，我们就常常讲到，就是讲到末日。大哥也常常在特会里面讲到这个7年，前3年半的时间跟后三年半1260天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清楚，可是今天又读到有一个1290天和1335天，算来讲数字减一减，1290天减到1260天就多了30天，1335天又减到1290天多了45天。那到底这是什么？刚刚大哥分享，丽芬也有分享，大家都有分享，心里确实是也阿闷。因为数字是蛮重要，在神的手里面，他因为今天我们读到他说必要经历1290天，从那个就是上面11节讲到那个可证之物的，就是3年半死掉那个恶者，就撒旦的权势里被他的时间，就是那3年半完结束了之后，要经过1200，就是从那里，从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叫做可证之物献祭时候，他自身为王3年半开始，多了30天。那刚才大哥也带我们读到边缘记下，是有一个，我们通常讲交接，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一个衔接，有一段时间。所以这可能就是30天是必须要，就像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他们到西乃山上要朝拜神， 有什么今天明天洗净自己衣裳接自己，第三天要见神，因为神是荣耀的神，所以有可能就是衔接的地方，因为千年国度要降下来，神的荣耀要引起的话，是要洁净自己，人若不洁就没有办法。而且是第十二节讲，凡能守候，这边讲能够守候直到1330天的，能够经过1290天的，就是很坚持的。可是能够直到我们读到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常常讲到有什么，谁才能叫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坚持到底的，然后在启示录、末世录讲到的第2章讲到提亚提纳教会讲到，就是你们要坚持到底，直到我再来，那胜利的就会神就有奖励，所以要守候直到1335天的人是有福的。那刚刚听到大哥讲的最主要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意，那自以为意的就很惨了，以为我可以我这样的哦，就因为我这样就可以。那我们看到那个马太福音第7章讲那些主啊主啊，不是称为主和主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不是称为主啊主啊，都可以进到神的国度，要诚心他旨意的。所以不要自以为意，要小心，要警醒，而且要坚持到底。那就像保禄在提摩太就是地茂德后书第4章那边讲到，这个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这场好仗我已经打完了，这场赛跑我已经跑到终点了，这个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达尼尔，他真的是他已经做到了，他坚持从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经过这么多的朝代，他一直守在他那个位置上，他为神的道，然后把这个启示写在这里，他已经到了。所以神说你去这一期现阶段，他去时间到，他去进入他的休息里面，进入他的安息里面。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就是刚刚大哥说的1330天，我也他们那个山羊绵羊分开，那些人饿着被丢到湖，那中间那些人怎么办呢？那又要分开山羊绵羊，山羊分羊绵要来做，那个是我觉得圣经上也是都有很多的启示，很多亮光。事实上，对那段时间是神那些人该怎么办呢？总是有时间要做一些，神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不晓得还有人有什么特别感，我们就是这些要查考，才越多的亮光的，越多的知道。好，感谢主播分享到这里，时间交还给丽芬。
谢谢秦中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可以请线上的分享，线上的弟兄姐妹可以举手分享。我们先请徐凤敏姐妹来分享。请打开视频音频。
哦，好，哦，是这样。我想问一下舒老师，我不懂。我想问一下，就是舒老师讲的那个受印，就是接受受印呢，不能进入1000年的国度，没有接受了才能进入这个1000年的国度。这个受印究竟是什么呢？我不懂。我想问一下，怎样才是就是不接受这个受印，而且是啥事上就是说才是接受受印呢？我不懂啊，这我想问一下舒老师，请舒老师给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我们等一下舒老师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位分享是薰衣姐。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觉着就像艾琳刚才讲的说信息量好大，我需要回头再仔细的听，再仔细的看，很感恩刚才在舒大哥在讲的时候呢，那我感觉好像脑子一直在转，一直在转哈，就是很快速的，就是一直在跟，但有的时候好像也跟不上。那好像提到了2次哈，我刚才在这里就又拢了一下，就是在圣经中记过有几次。审判有2次，第一次和刚才所说的那个第2次审判。那死有2次，第一次死，第2次死。 复活也有两次，就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在刚才舒大哥讲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在讲马窦福音25章的时候，那个审判公山羊公山羊和绵羊的时候，我里边想起一句话，主说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因为这些不管他是山羊还是绵羊，那他都是说主啊主啊，他都在讲主啊，我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哈，那应该是一些信主的基督徒。所以我感觉这一次审判好像是从神的，是审判神的家。而且从圣经上来讲，他说一切的民族应该是活的人啊，我自己理解哈，这这一次审判是审判的活的那些信主的人。那第二次审判呢，他在讲的时候说是死的人，就是所有死去的人啊都站在神的面前，然后有两个册子在那里展开，一个是生命册，还有一个是案卷，那就是记载这些人生前他们所做的一些行为，按照他们的行为是审判。第一次审判的时候是两个应许，就是绵羊主就说你们是有福的，进到我父从创世之初就给你们预备的国度吧。对山羊呢，就是说他们是要进入到永火之中。那第二次审判的时候呢，是只说了一个，就是那些不在册子上的不在册子上的就被投到火坑中。这是我刚才哈在舒大哥讲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哈感受跟大家分享。那还有一个呢，今天在查经的时候呢，我就是等候就是这两个字哈，等候。我想起在圣经中，其实好像从创世之初一直就在等一直就在等。那以色列子民他们也在等，以色列人他现在在等待那一位墨西亚，就像若翰主的先驱曾经在狱中的时候也派他的门徒问过主一句，说我们是你就是要来的那位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那就是说他们一直在等，可是他们等当墨西亚来的时候，那些人却没有认出主来，反倒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同样呢，还有一种等候，就是基督徒当时主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我父的恩许，就是他要把圣神赐下来你们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到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这也是一种等候，是主交代他嘱咐他的门徒们要等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圣经中伯德禄后书，我刚才也去查一下哈，第三章11节开始有点长，我读一下哈，我觉得挺重要的。你们应该怎样以圣洁和虔敬的态度生活，以等候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在这日子上，天要为火所焚毁，所有的原址也要因烈火而融化。可是我们却按照他的应许，等候正义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为此，亲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等候这一切，就应该勉励，使他见到你们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安然无惧，并应以我们主的容忍当作得救的机会。就讲到这里吧。就讲到这里。就是这里呢，主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这一群人要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也在等，但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还要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就是我们多么急迫多么盼望着那一天，那主的日子在那一天能够来临。那在那一天，我们却照他的应许是等候一个新天新地。就是等候那新天新地，是主给我们所预备的那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他要降下来。那这一群准备好的，被他准备好的，就要进到他给我们所预备的这新天新地中。那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等候这一切的人，亲爱的诸位，应该怎样呢？应该勉励，使他见到你们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安然无惧。感谢主，赞美主。也是谢谢舒大哥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么久哈一直在查达尼尔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真的是得着了非常非常多很多跟末世录之前查过的有一些印证，还有主亲自讲的，那有一些事情我们要注意的，那在查经的过程中就是更清晰了。虽然还有很多不懂， 还有很多需要主继续告诉我的地方，但是真的也很感恩。如果要是我自己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得着这么多。所以就像秦中大哥在刚才讲的说，很多人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主赐下那光照跟启示，让我们都彼此得着。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芬姐。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翠舞姐分享。好，我们请翠舞姐分享。
好，我很感恩哈，也很感动。因为有一句话，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这是再一次的提醒，就是不要自以为不义，自以为义。我们真的自以为义是多么的不可靠。我记得以前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爱耶稣，然后呢，我被耶稣非常的疼爱。我也知道我是罪人，我好多事情我知道了，我却没办法改。主没有立刻的来审判我，总是鼓励我，安慰我。可是有一次的时候，我跟孝平谈到了说啊，这件事情就很轻忽的觉得说，主就是会原谅我，因为我很小，我没有。孝平当时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自己惯自己，自己宠自己，那你就不长大，那神就会审判啊，神会有那个遮盖的时候，可是你就自己以为那就是对的，就是可以的，就自以为意，就这样子过了。那这个话其实对我有很深的影响。那可是呢，我真正觉得是有一阵子我陪了一个姐妹，她真的生命是非常辛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受苦，大概也不是一般人受到的一个虐待。那她就非常的不能宽恕。我们都会合理的认为说她不能宽恕，其实你可以了解，因为实在是太受苦了。可是神很爱他，耶稣好爱他，他派了好多主非常重要的仆人，别人可能要去请他打个电话都不太容易找到或得到这样的机会，他却有整个月，神父花很多的时间陪他，主的仆人花很多的时间陪他，耶稣常常显现告诉他说，我很爱你，即便他常常做了一个真的我们看起来都很大的错误，主都还是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你。那所有的主的仆人在陪伴他的时候都说，你一定要宽恕，因为这是主的话。他都没办法做到，结果他从大概20岁的时候到50岁这30年就是没办法宽恕，而且每天复习别人对他的伤害，咬牙切齿。我陪他的时候大概几乎每天都要听他描述一遍他怎样受苦。好，那他就好像觉得在讲这件事情，你都觉得他好像很快乐的要讲这件事来说他是多么的受苦，耶稣爱他。那我们没有做，所有做仆的仆人都没有办法跟他说你可以不宽恕，因为这是主的话，都带着非常大的爱心说，耶稣好爱你，我也很爱你，可是主的话就是要宽恕，你不宽恕不行，那个不会过去的。结果呢，他都不接受，几十年就过去了，主的话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结果我有一次又跟他讲的时候，他竟然说的是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受的苦太多了，我没办法，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就一直强调他做不到。他不但不做到，他还常常复习那个受苦，那个经验，咬牙切齿的复习。永远不能淡忘，也可能再加了很多自己后来想的东西。那他永远不能宽恕，可是他说耶稣好爱我，耶稣知道我没办法宽恕他，他会让我没宽恕，他自己认为他会上天堂，他会去天国。我都给他吓坏了，我都吓死了。人自以为义多么的没有用，耶稣一直遮盖是真的，他受的苦太多了，给他的遮盖特多，给他的爱特多，可是真的有那一个 deadline， 真的有那个审判的时候，你过不去你就过不去。我真的很心疼他，可是我真的也看到了，人自以为义真的没有用， 所以有一次我后来，因为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好不舍不得伤害他，话都一定是讲宽恕，可是真的很不忍心讲比较重的话。我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跟祈祷，我最后真的是把耶稣要我对他说的话很诚实的跟他说，不会，你这样子不会上天国，我愿意你上天国，你不会上天国，这是主的话。我真的是流泪这样子的很恳切跟他讲，他还是不能接受，可是我说完了。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好感恩我们有这个查经班，我们有孝平这个在走在前面的先知，我们有他就派他来做我们属灵的父亲，做我们的导师，耶稣的助教来教我们。我们有好多机会来讲，我也常常有时候孝平讲那个很厉害的圣洁的话，我也真的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然后觉得啊没办法接受，好像耶稣那个慈爱的脸就要把这个圣洁的脸盖过去。可是这不是，我们已经够大，时间已经够晚了，已经很晚来不及了，没有很多时间了。那我就在那种痛苦跟挣扎的里面，其实过了一个不太好的生活，没有我从前的丰富。虽然主的恩惠不断，我不会断了那个全部的祝福，可是真的那个当初的那种好丰满的就少了。那有一天孝平其实他常常在讲你要做选择，我没有说是把这个事情怎么样子努力去听，可是他常常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要做选择，你一定要做选择，你一定要做选择，那就还是听下去了。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启示我你要做选择。我说我很难去承受那个圣洁的标准这么高，我真的很难承受，我觉得我不行。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早的时候接触主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说了我就听，我就算，我就知道你会帮我。可是现在我好像不太敢这样说，因为你自己还是要做你自己的部分啊。那我就不能，我就不能。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把它忽视，我就看耶稣慈爱的笑脸，我就把这个给它改过去，我就常常这样子的自己宠了自己。也还不知道那叫做自己宠了自己，直到那一天的时候，主还是说你要做选择。我就重新的看一下，我认识主是从孝平向我揭开了他跟主的那个亲密关系，我好羡慕。然后从那时候开始读经什么这样子下来，孝平真的他讲的都是对的，我从他那里所经历到的主所赐下的恩惠智慧跟他愿意教导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对的。那如今为什么他讲的话我觉得不大对，我就选择我相信，我可能不太容易在理智上或情感上或意志上都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最后用意志选择，我选择相信孝平说的这个是主在末世的时候那个圣洁是他要强调的事情。可是后面他仍然是那个很慈爱，没有他的慈爱我们就在他的圣洁里死了，是吗？可是他是慈爱的，他会帮助我们圣洁，他让我们看到就会给我们能力。我就是要回到这个相信，我选择相信孝平所传讲的主的这个末世所要讲的话，我选择主的恩典够用，我选择他爱我，我选择我就是要去天国，我不要在幕后的时候来跌倒，像这个姐妹一样，她真的是这样子的自以为意的，她以为自以为意的来看待自己，是不是？那主是啊，所以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恩，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呢，主的丰富就进来，然后呢，我就从一直在经历从前主给我的那样的一个丰富，对好多事情我就开始看见。那我也觉得说，我们作为主的仆人，我在这里听到了那么多的一些事情，我们听到了那么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是不是主派的那个先知呢？我们是不是？别人没有听到啊，他们就会自以为意，他们就会自己宠惯自己，因为主用了很多年 向人们显示他的慈爱，我的孙子哈、啊、他显出了他的慈爱，让我们好长大，让我们可以跟他很亲近。可是现在我们够大了，而且时间很急了，对不对？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要听啊，我们不能自以为意，我们不能再宠惯自己。那有些人他们还在那个宠惯自己，我们这样自己经过来了，你不是知道那个很正常，人说很正常，人真的会这样，连我们都要经过这样的时间。那时间这么少，我们又是主看中的仆人，我们又被他的这样子的炼净跟不断不断的提醒做了选择，我们没有责任吗？我们没有责任，有时候我们怕去讲这个事情，因为人家不接受，你就觉得你讲了好像还让他不爱主，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纠结。可是当主的恩惠这样够用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早就看到了应该要讲，因为他好爱主，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要跌倒？我真的很努力的就讲了一点点，他很不能接受的反弹，那我当然是讲不下去。我放在心里，感谢主，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祷告，他要求圣洁，我真的知道主给机会，我就放心大胆的把我放在心里面很久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我真的准备他生气。可是好感恩，主要做的事情，他借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听了，我们去做了，结果他回的是说已经悔改了。他当初跟我有一点呛瞎，说怎样怎样怎样，就是用了一个自己的方法要去遮掩他的不义。那他就说已经悔改，又谢谢我。那我又再提醒他，我知道的，他另外同样的一个事情是没有事就说是，却自以为是义可以。好，那这样子就他就谢谢我，也分享了很多的事，很多他在这个是就说是的里面去学习了很多。我也很感谢他跟我分享，他真的很爱主。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听到这些话的人，今天的消息特别多，今天讯息特别多，主把所有的综合整理以后再告诉我们。 你看到那个笑瓶的结论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有盼望，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要去的，我们要去的，我们要去的，主预定我们是要去的，我们有个命定是写在册子上的，我们是要选择的，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愿意了，求主添加我们力量。那难道就这样了吗？我们的命定只是救自己或家人吗？不是吧。我们是不是有责任把我们从主听到的那个圣洁，那个时间不多，那个什么时间，你真的是不是把它放在心上去向人传讲，叫他们也不要这样宠惯自己，搞错了，自以为一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是不可以的。那求也给我们智慧，不要我们讲的太多就把人家伤了，反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那当然也是错。所以我最近就经验到，当我愿意了，当我得到主很多的恩惠，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圣洁的标准的时候，我不再那么害怕，然后我知道主会添加我力量，我就真实的经验到主给我很多，我愿意之后他给我的圣洁，当然不及孝平所说的圣洁，但是我知道他，我愿意他会让我看见我的不圣洁，他会祝福我圣洁，他会赐给我他的活水，他会赐给我力量，我也会看到别人，我也想要为主做他说他所要说的话，这不就是福音吗？即便你是讲一个审判的事情，那也是福音，我就很愿意。可是真的不能够莽撞，放在心里，放在心里，放在心里，放在心里，有一天你就真的不要莽撞，你要小心。结果主就安排了那个机会，是等了一年，他来找我，我来想他，他就来找我，我就可以他问了那个问题，我知道那个答案，以前不太敢讲，他既然问了，那我就知道主要我讲，我就要回答他，我就写下来。我写下来的时候，我还是很害怕我伤害他，因为他真的很好，可是主让我 我不见得比他好，可是主让我看到他没看到的，那主也感动我要去替他为他讲。我感谢这些年来我们一起读经学习的一些事情。那就在这里面的时候呢，我就写下来，每天想，因为我很爱他，我也很爱主，我也知道主要我讲，我不知道我讲的好不好。那每天主就给我话，每天主就给我话，我就加完了。最后加的是我是罪人，但是我愿意也感恩主在给我让我学习。我知道我在还是很容易犯罪，当我刚刚犯罪悔改的时候，主就派他来问我问题，我就知道答案，我都知道我这个罪人，主还用我，都还是用我，我就不要去控告自己不够好，我也不悔，不是不悔改，我也不控告。那我就真的有了主的智慧，因为祷告很多，我就先把教频的所讲的那个主的慈爱跟严厉先发了，因为你要讲严厉的话你就先发，如果他连这个话都不能接纳，那表示我还不能说，我要等。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些话是对的，我们再继续。结果他认真的看了以后说，孝平讲的话真的太好太对，因为每一句话都是经上。那他这样讲，我就把主让我写好的全部就跟他说了，感谢主，主的话就成就了。人真的好容易自义，人真的好容易自以为啊，你好有把握，真的不是那么有把握。感谢主，我真的很诚恳的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在这一年里面，尤其是在最近所经历到的比较深刻的一个经验。真的不要宠惯自己，真的不要自以为有意思，不要自己太有把握。还有当主要我们传讲这样的讯息，我们自己被审判以后，我们传讲讯息，我们不要怕，要有智慧，要祷告，要爱人，如果不爱我们是不能讲的。感谢主，感谢主派我们做他的仆人。感谢主，把时间还给主持人。
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他需要解释刚才有一位姐妹提出的问题。谢谢，我们请苏老师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才有一位姐妹问的问题就是关于盖受的印记指的是什么。那是在启示录第13章那里讲到，就是在末后有 3.5 年42个月，那有一个从地上来的兽，就是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就立了偶像，要人去拜那第一个从海中来的兽。在第14节，他迷惑地上的人，要给那兽那个兽做的像，要拜他。第16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和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就是不能买也不能卖，除非你有这一个兽的印记。但是有了这个兽的印记，可以买可以卖，因为那个兽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都掌权，好像是统一的那一个城跟那一个塔，巴比城、巴比塔。我们看第14章就提到了，当神的审判来，那 3.5 年之后，第9节，有天使大声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像和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都不得安息。所以那一个代价是很严肃的，因为神的话这样说了，那么不拜兽像
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最后会有很好的结局。拜了兽像，而且盖了兽的印记，好像一时可以有比较好的对待，但是却会有永远的灾殃。我们需要神保守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也需要谦卑，因为审判人的是神。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人会怎样，因为审判者是神，不是我，不是我们。我们也不自我审判，因为神是审判者。但是神已经定罪的，拜兽像的，我们也不能改变。神所定的必须宽恕，他才宽恕我们。我们也要尊主为大，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就这样回答，请自己再看一下启示录第13章14章那里提到的。感谢赞美主。
谢谢苏老师的解释，有关受印的。也许我们自己也可以再有机会多读几遍。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超过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就做结束。我们就一起在用神给我们无可言语的叹息，用声音来祈祷。我们接下来我把时间交还给苏老师。
谢谢丽芬带我们的祈祷，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有非常好的读经，让我们读主的话来领受主在装备我们，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光，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爱。感谢赞美主，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兄弟姐妹们，不论你发言或者是聆听，主都祝福我们，